这里贾母才让薛姨妈等喝酒，见他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，贾母着急道：
你们到底是怎么着？大家高兴些才好。
湘云道：
我们又吃又喝，还要怎样？
凤姐道：
他们小的时候都高兴，如今碍着脸不敢混说，所以老太太瞧着冷静了。
宝玉轻轻地告诉贾母道：
话是没有什么说的，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，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，叫他们行个令儿吧。
贾母侧着耳朵听了，笑道：
若是行令，又得叫鸳鸯去。
宝玉听了不待再说，就出席到后间去找鸳鸯，说：
老太太要行令，叫姐姐去呢。
鸳鸯道：
小爷，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喝一盅吧，何苦来，又来搅什么？
宝玉道：
当真老太太说的，叫你去呢，与我什么相干？
鸳鸯没法，说道：你们只管喝，我去了就来。
便到贾母那边。老太太道：
你来了，不是要行令吗？
鸳鸯道：
听见宝二爷说老太太叫我，敢不来吗？不知老太太要行什么令？
贾母道：那文的怪闷得慌，武的又不好，你倒是想个新鲜玩意儿才好。
鸳鸯想了想道：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，不肯费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来，大家掷个取牌名儿，赌输赢酒吧。
贾母道：
这也使得。
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。鸳鸯说：
如今用四个骰子掷去，掷不出名儿来的罚一杯，掷出名儿来的每人喝酒的杯数掷出来再定。
众人听了道：
这是容易的，我们都随着。
鸳鸯便打点，众人叫鸳鸯喝了一杯，就在他身上数起，恰是薛姨妈先掷。薛姨妈便掷了一下，却是四个幺。鸳鸯道：
这是有名儿的，叫做商山四号。有年纪的喝一杯。
于是贾母、李婶娘、邢王两夫人都该喝。贾母举酒要喝，鸳鸯道：
这是姨太太制的，还该姨太太说个取牌名，下家接一句千家诗，说不出的罚一杯。
薛姨妈道：你又来算计我了，我哪里说得上来。
贾母道：不说到底寂寞，还是说一句的好，下家就是我了，若说不出来，我陪姨太太喝一盅就是了。
薛姨妈便道：我说个林老入花丛。
贾母点点头道：
姜味偷闲学少年。
说完骰盆过到李文，便掷了两个四两个二。
鸳鸯说：也有名了，这叫做流软入天胎。
李文便接着说了个二世入桃园，下手便是李纨，说道：
寻得桃源好避秦。
大家又喝了一口，骰盆又过到贾母跟前，便掷了两个二两个三。贾母道：
这要喝酒了。
鸳鸯道：
有名的 这是江宴饮厨，众人都该喝一杯。凤姐道：“厨是厨，倒飞了好些了。”众人瞅了他一眼，凤姐便不言语。贾母道：“
我说什么呢？公龄孙吧。”
下手是李绮，便说道：“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众人都说好。宝玉巴不得要说，只是令盆轮不到，正想着，恰好到了跟前，便掷了一个二，两个三，一个幺，便说道：“
这是什么？”
鸳鸯笑道：“呵呵，这是个臭，先喝一杯再治吧。”宝玉只得喝了又治，这一治治了两个三，两个四。鸳鸯道：“有了，这叫做张敞画眉。”宝玉明白打趣他，宝钗的脸也绯红了。凤姐不大懂得，还说：“二兄弟快说了，再找下家是谁。”宝玉明知难说，自认：“
乏了吧，我也没下家。”
过了令盆，轮到李纨，便掷了一下。鸳鸯道：“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。”宝玉听了，赶到李纨身旁看时，只见红绿对开，便说：“
这一个好看得很。”
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，便呆呆地退到自己座上，心里想：“
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，怎么我家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，就剩了这几个。”
复又看看湘云、宝钗，虽说都在，只是不见了黛玉，一时按捺不住，眼泪便要下来，恐人看见，便说身上燥得很，脱脱衣服去，挂了愁，出席去了。这时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，打量宝玉治不出好的，被别人治了去，心里不喜欢，便去了。又嫌那个令儿没去，便有些烦。只见李纨道：“我不说了，席间的人也不齐，不如罚我一杯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个令儿也不热闹，不如捐了吧，让鸳鸯治一下，看治出个什么来。”小丫头便把令盆放在鸳鸯跟前，鸳鸯一命，便掷了两个二，一个五。那一个骰子在盆中只管转，鸳鸯叫道：“不要五。”那骰子单单转出一个五来。鸳鸯道：“了不得，我输了。”贾母道：“这是不算什么的吗？”鸳鸯道：“名儿倒有，只是我说不上取牌名儿来。”贾母道：“
你说名儿，我给你周。”
鸳鸯道：“这是浪扫浮萍。”
贾母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替你说个秋鱼入菱科。”
鸳鸯下手的就是湘云，便道：“白瓶银尽楚江秋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这句很切。”
贾母道：“这令完了，咱们喝两杯吃饭吧。”
回头一看，见宝玉还没进来，便问道：“
宝玉哪里去了，还不来？”
鸳鸯道：“
换衣服去了。”
贾母道：“
谁跟了去的？”
那婴儿便上来回道：“
我看见二爷出去，
我叫袭人姐姐跟了去了。”
贾母、王夫人才放心。等了一回，王夫人叫人去找来，小丫头子到了新房，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。小丫头便问：“
宝二爷哪里去了？”
五儿道：“
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。”
小丫头道：“
我在老太太那里，太太叫我来找的，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理？”
五儿道：“
这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别处找去吧。”
小丫头没法，只得回来遇见秋纹，问道：“
你见二爷哪里去了？”
秋纹道：“
我也找他，太太们等他吃饭，这会子哪里去了呢？你快去回老太太去，不必说不在家，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，不吃饭了，略躺一躺再来，请老太太、太太们吃饭吧。”
小丫头依言回去，告诉珍珠，珍珠依言回了贾母。贾母道：“
他本来吃不多，不吃也罢了，叫他歇歇吧，告诉他今儿不必过来，有他媳妇在这里。”
珍珠便向小丫头道：“
你听见了？”
小丫头答应着不便说明，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，说：“
告诉了。”
众人也不理会，便吃毕饭，大家散坐说话不提。
且说宝玉一时伤心，走了出来，正无主意，只见袭人赶来，问是怎么了。宝玉道：“
不怎么，只是心里烦得慌，要不趁他们喝酒，咱们两个到甄大奶奶那里逛逛去。”
袭人道：“
甄大奶奶在这里，去找谁？”
宝玉道：“不找谁，瞧瞧她既在这里，住的房屋怎么样。”袭人只得跟着，一面走一面说。走到尤氏那边，又一个小门半开半掩，宝玉也不进去。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，宝玉问道：“这小门开着吗？”婆子道：“
天天是不开的，今儿有人出来说，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，故开着门等着。”
宝玉便慢慢地走到那边，果见腰门半开，宝玉便走了进去。袭人忙拉住道：“
不用去，园里不干净，常没有人去，不要再撞见什么。”
宝玉仗着酒气说：“我不怕那些。”袭人苦苦地拉住，不容他去。婆子们上来说道：“
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，自从那日道士拿了腰去，我们摘花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，二爷要去咱们都跟着，有这些人怕什么？”
宝玉喜欢，袭人也不便相抢，只得跟着。宝玉进得园来，只见满目凄凉，那些花木枯萎，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，还远远望见一丛修竹，倒还茂盛。宝玉一想，说：“我自病时出园，住在后边，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，瞬息荒凉。你看，独有那几杆翠竹青葱，这不是潇湘馆吗？”袭人道：“
你几个月没来，连方向都忘了，咱们只管说话，
不觉将怡红院走过了，
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道：“
这才是潇湘馆呢。”
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，道：“可不是过去了吗？咱们回去瞧瞧。”袭人道：“
天晚了，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，该回去了。”
宝玉不言，找着旧路竟往前走。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，岂遂忘了路径？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想起黛玉，又要伤心，所以用言混过。岂知宝玉只往里走，天又晚，招了邪气，故宝玉问他，只说已走过了，欲宝玉不去。不料宝玉的心围在潇湘馆内。袭人见他往前急走，只得赶上。见宝玉站着，似有所见，如有所闻，便道：“
你听什么？”
宝玉道：“潇湘馆倒有人住着吗？”袭人道：“
大约没有人吧。”
宝玉道：“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，怎么没有人？”袭人道：“
你是疑心，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，所以如今还是那样。”
宝玉不信，还要听去。婆子们赶上说道：“
二爷快回去吧，天已晚了，别处我们还敢走走，只是这里路又隐僻，又听得人说这里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”
宝玉袭人听说都吃了一惊。宝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说着便滴下泪来说：“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好的，是我害了你了，你别怨我，只是父母做主，并不是我负心。”愈说愈痛，便大哭起来。袭人正在没法儿，只见秋文带着些人赶来，对袭人道：“
你好大胆，怎么领了二爷到这里来？老太太太太他们打发人各处都找到了，刚才腰门上有人说是你同二爷到这里来了，吓得老太太太太们了不得，骂着我叫我带人赶来，还不快回去吗？”
宝玉犹自痛哭，袭人也不顾他哭，两个人拉着就走，一面替他拭眼泪，告诉他老太太着急。宝玉没法儿，只得回来。
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，将宝玉仍送到贾母那边，众人都等着未散。贾母便说：“袭人，我素常知你明白，才把宝玉交给你，怎么今儿带他到园里去？他的病才好，倘或撞着什么又闹起来，这便怎么处？”袭人也不敢分辨，只得低头不语。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，心里着实的吃惊，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，说道：“
青天白日怕什么，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，今儿趁着酒兴走走，哪里就撞着什么了呢？”
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，听到那里寒毛直竖，说：“宝兄弟胆子忒大了。”湘云道：“
不是胆大， 倒是心实，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，还是寻什么仙去了。
宝玉听着也不答言，独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。
贾母问道：“你到园里可曾下着吗？这回不用说了，以后要逛，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，不然大家早散了，回去好好的睡一夜，明日一早过来，我还要找补，叫你们再乐一天呢，不要为他又闹出什么缘故来。”
众人听说，辞了贾母出来，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，史湘云仍在贾母房中，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，余者各自回去不提，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唉声叹气。宝钗明知其故，也不理他，只是怕他忧闷勾出旧病来，便进里间叫袭人来，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样的光景。未知袭人怎生回说，下回分解。